公司的近况，可能有一些人会想听哈。那这个礼拜六，礼拜六我好像有昨天有讲哈，就今天下午，我就想说，因为早上到中午12点1点的时候，我都在教会。那晚上我大概8、9点还要回到教会，所以我就用中间这一段。虽然我们台中西安堂有一个下午的等候聚会，那我想我就跟牧师在那个地方等候好了哈。那我就去陪陪他。结果我一去啊，今天又有新的状况哈，就是那个有一个恩恩哈，就是义奇的儿子，他很喜欢牧师，常常跟牧师打乒乓球哈。那他就说牧师爷爷啊，那我们的牧师也很喜欢他。哎，这个孩子呢，很殷勤哈。那他喜欢来看牧师，那他来就会跟牧师扳手劲，哈哈。那因为牧师的左手非常有力，仍然非常有力，他每一次跟牧师扳手劲都是输的，哈。那牧师受伤的是，左脑的基底核好像有点受伤，他是右手比较无力，那左手跟左脚因为都躺着，所以那个脚步呢，左脚怕可能就是比较不常用哈，他是可以站起来的，左脚是可以站起来，但是因为比较不常用，感觉好像也比较弱一点，但是左手一直很有力哈。那，今天呢，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看护有一点想表现给我们看，他也有留意对牧师这个复健这一方面，有贡献，所以呢，他就说，牧师，把你的右脚抬起来，啊，然后。牧师有时候就想要动他的左手，他说：“左手不要，不要动，用你的右脚抬起来，这样抬了10次，每一次都抬起来，而且呢，可能抬的一次比一次高一点哈。然后他又说：右手，把你的右手抬起来。”啊，他就开始又慢慢的抬起来，放到你的胸口，然后他慢慢把这个右手放到胸口，最后他说放到你的下巴，啊，这个他就没有做成了哈。然后啊，我们在那边看的，一起啊，跟恩恩跟我看的都觉得好惊喜哦，因为医师来查房的时候也会要他。抬你的右手，抬你的右脚，哈。可是好像牧师都没有这么的积极这样。可是这个看护哦，这个看护的理念就是说，复健不是我们一直外加来帮助他，要激发他里面有一个意愿要起来这样。所以在我们看呢，好像这是个很大的进步。但是我今天跟我们一个认识，他自己也做过看护，后来他受伤了，他变成帮人家介绍看护的，所以这一方面他有很多的见识。他就跟我说，我就跟他说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看护，因为我们信任他，把牧师交给他，那我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看护很想表现给我们看，他有尽到帮助牧师看护的这个责任，所以呢，好像他就一直督促他要这么做，这么做。那牧师被他一督促，也就真的这样一直做哈。可是到最后，当这个看护说他要去吃饭， 离开的时候，那我就问牧师，我说大卫，你看你进步这么多，我们继续让他来陪你，来帮助你复健好吗？他居然跟我摇头。那我就跟我们这个姐妹说，看来好像这个新的看护帮助牧师好像有明显一个很大的进步哈。那为什么他摇头？我本来想说让他继续带到他去到那个复健医院，然后我们的外劳可以来看护为止哈。可是牧师不要怎么办？我就问我们这个懂得看护这个，他说柯姐，以前有一个医师帮助中风的患者，他也常常督促他们要配合的复健啊，那都一直鼓励他们。可是后来这个医师自己也中风了。他才发现说，中风的患者很多时候不是他们不愿意配合，是非常艰难，很不容易哈。所以他就说，柯姐，虽然很明显，好像我们都很惊喜，他进步这么快，但是要小心，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。是不是因为对郑哥来讲，他都叫我们郑哥柯姐，是不是对郑哥来讲？好像这个看护好像一直要督促他督促他，他如果不做，好像这个看护就一直督促他，那所以他就做了，他就尽他所能的做的，会不会是对他来讲太不容易了，所以他不喜欢他。我说你看他帮助你康健有这么大的进步，他居然摇头说不希望他来看。所以我们这个看护就提醒我，这个复健不要急于很快的怎么样，要让他们这个患者也能够循序渐进的，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。那是一个以前看中风的患者的医师，后来他自己中风以后，他就觉得说，我们这些很希望他能够复健成功的人，不要太急于一时哈，对患者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迫。如果这样，是不是有人因此又造成二度中风？那我就觉得我实在很感谢主，真的有很多这种四方来，因为我们都没经验哈，他们给我们这些建议哈，那。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因为他有时候会抓头，那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洗头，头很痒。从4月3号发生事情，一直到现在都4月19号，16天了都没洗头。他有时候会抓痒哈，我们听说医院有帮人家洗头的，我们就登记请人家来洗头。啊，今天终于来洗头了。那洗完头，我说哦，这个人。感觉他很认真的洗头，我们都觉得替他感觉舒爽。结果这个小姐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大卫牧师居然冒出一句话：“你是不是外国人的？”然后后面没有讲，很清楚哦，他讲中文呢，说“你是不是外国人的？”那个女孩子看得好像有一点点。有一点点那种，怎么讲？就是怎么讲？我怎么头脑秀逗？就是怎么讲 ？mix 就是
混血，
混好像有点混血样子。他很偏那个轮廓哈，好像就是有。那他就讲你是不是外国人的？我们大家都很惊讶哈，因为之前那个康复说，你跟我讲英文我听不懂啊，那你跟我讲中文我才知道你想要什么。好，那因为他讲英文又有时候有点糊糊的哈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猜他讲什么。结果呢， 他讲出这一句话，我大家都很惊喜哦。更前一天，他不晓得讲什么，然后好像那个义气都搞不懂他在讲什么，好像突然冒出一句什么话，他说：“你还听不懂吗？”哦，也是讲得很清楚哦。所以有时候就突然冒出一句话这样哈，那我跟这个我们认识的这个康复的姐妹说，她昨天有一个大学跟她同寝室上下铺的一个室友，50多年的情谊了，来看她。好，那我就问她说。他说：“哦，大卫常常都讲英文哈。”我说：“对啊，因为我问他说是不是中文你不容易讲，他跟我点头啊哈。”那他就讲英文。那我说：“有时候我都要猜他在讲什么。”我说：“张兄，你听他讲这些英文，你感觉他在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觉得他在讲 ‘We will win’， 我们会赢哈。”那我说我的感觉也是这样，他好像一直在信心征战这样。那我们这个做这个看护的这个姐妹，她不懂英文，她说：“柯姐，我好多次去看牧师哈，看正哥哈，好像听到的也都是他一直在讲这样子的话，好。”所以它里面的意识形态非常清楚。好，那我今天要离开的时候，我跟他说：“大卫，你要再为我祝福，为我祷告。我晚上 GGC 还有一次这个信息的分享。”他立刻手就伸过来，就为我按手，所以他头脑很清楚哈。然后我跟他说：“哦，你要特别为学荣祷告。”因为他为了要回来，他要改很多学生作业，急着要改完，他还要备课，我都担心他会不会太累，所以你要特别特别为他祷告，你躺在这里要特别特别为他祷告。他就一直点头一直点头一直点头哈。所以我觉得我也问那个他以前那个室友，我说：“张兄，你对大卫的这个复原你觉得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很有指望，下次我来带他唱歌。”他说唱歌会帮助语言的这个恢复这样。我跟学荣讲，学荣说：“对，好像根据研究是这样，所以好像都是一个喜讯。”所以我自己就希望这个看护继续带他。那我们这个懂得看护这个姐妹说：“柯姐，你要跟这个看护讲，是可以督促他愿意配合做复健，好，但是不要勉强太过，免得给他压力。正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不想他继续当他的看护？”是不是他给他的这个压力太大哈？那这个是牧师现在的境况哈。那所以我们继续祷告，希望他能够接受这个看护，继续的照管他哈。那还有我也会跟这个看护讲，谢谢你愿意帮助他，但是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哈，让他能够。循序渐进的这样子，那这是牧师的近况啊。那接下来我分享一点信息哈。上个礼拜主日的时候，我们这里有一位洗车帮人家洗车的弟兄，你们大家都听过牧师讲这个弟兄嘛哈？这个洗车的弟兄。他就问一个问题，他就说他很难过，而且很不解的说，为什么牧师去为一个脑干中风的人祷告，那个人就得医治了，但为什么牧师自己却没有经历这个神迹？ 他说，我想到牧师我就很难过。那一天当我听到他这个消息，我祷告祷告，我就哭了一整个晚上。他说，我爸爸我十五岁的时候，我爸爸拿刀要杀我。我说，你爸爸为什么这样？他是有什么事情受刺激？他说，我爸爸吸毒。好，啊，所以好像我对我爸爸有一种心灵，有一种好像有一种不太能够信任接纳哈。那我说，你爸爸现在呢？他说他已经走了哈。那牧师对我很好，好像有点替代我父亲的这种给我这种父爱，所以他非常感激牧师对他，因为他当时在大陆事业失败，那回台中回台湾，在台中的时候好像要重启炉灶这样。那有两个人跟他传福音，一个就是牧师，一个是另外别的教会的。那我们就是尊重他，看他想去哪个教会，结果他选择来台中喜安堂。他洗车的地方也离我们教会比较近，那那个时候牧师就建议他，因为我们附近有一间庙宇，蛮大的庙宇，他说这个属灵空气不好，所以呢，你在你的那个洗车的那个店里，你就放那个弥赛亚，放这个圣乐，好，因为这些圣乐呢，可以把那个属灵的空气，把那个庙的那种驱逐出去。他就很听话，他就常常放，几乎每天放这样哈。你去到他的店，你就听到那些圣乐，然后呢，我们的干事也是学过画画，就去帮他在他的那个店里就画了，用很暑天的颜色画了一幅画哈。结果我一去一衬托，就觉得好像这个洗车的店都有那个属灵的氛围，属灵的气息。那当然他也很认真尽心竭力洗车，他生意就好得不得了哈。结果一个洗车的人原来是在大陆事业失败，回台湾要重新创业重启炉灶，他居然不晓得多少年居然赚了两栋房子。你看神怎么祝福他，他说这个都是神借牧师给他的祝福。所以他就跟牧师说，牧师，你的车来停到我这个店的前面，你来停这个，他那个车位让别人停是一个月可以收钱的。他说，牧师，你来停，我不收你的钱，你来停我的这个地方一定会带给我祝福。果然祝福不断，他的儿子也是帮爸爸洗车的。有一次他的儿子不晓得跟别人怎么接触，他就跟那个人说，哎，你们这边有空位，你也可以去邀一个牧师停车在你这里呀。我爸爸就是让我们的牧师来停车，我们都得祝福哈。所以他们家感恩的不得了。那这个弟兄就说他很难过，为什么牧师帮人祷告可以立刻得医治，他自己却不能。他说，我想到我就难过，我都不敢去医院看牧师，我很想念他，可是我不敢去看，我怕我去看他我崩溃。他想到牧师带多少人那么好，为什么上帝没有祝福他，为什么让他中风。那为了这个弟兄的情形，我在讲到的时候，我前面我就回答他的一个问题哈。那今天我也是跟大家分享，我们教会的人都蛮属神的，但是神的话可以一再反复的来温习在我们的心灵里，或者有一些人也不够那么完全理解哈。那所以不论我们已经很懂得很成熟的，或者是还不够完全理解的，我前面这一半段就是跟大家分享哈。我说上帝，我们的救赎主是我们个人的救主， 我们个人的医治者。好，那神善待我们每个人，我强调神待我们是一个一个的待我们，我们这么多人，世界上有这么多人，神的爱临到我们，要来拯救我们。他不是一大票一大票的看，有人说有一些团体那么多人，所以他们好像只是团体这么多人当中的一个数字，一个 number。 好，上帝不是这样看我们，他爱我们，他是一个一个的善待我们，他很认识我们每一个人。好，所以我们说他是我们个人的救主，他不是这么多，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信上帝，他不是把我们当作这么多人当中的一个 number， 不是，他是一个一个的认识我们。好，所以我说我们的神是我们个人的救主，个人的医治者。那我跟他们说有两个原则很重要，我现在也跟你们再一次强调，有这个救恩，蒙救恩有两个原则很重要。一个原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要来得拯救，要来得神的医治，得恩惠，每一个人只有这一条路都要切实去做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走这一条路。那就是说当我们蒙神光照，被圣灵责备而悔改，回转归向神，这是蒙恩的唯一道路。圣经是我们的教科书，属灵的教科书。记得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，他蒙上帝的呼召去约旦河帮人施洗的时候，神的意思是要借着他在约旦河帮人施洗的时候，他的灵感动他的儿子也来受洗，而彰显出这一个就是神的儿子。他让施洗约翰看到，让施洗约翰就可以去宣讲，看哪神的羔羊。好，所以这个施洗约翰来的时候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那以后耶稣接受他洗礼以后，那耶稣被在旷野经过魔鬼的这个试探，他得胜了。圣经说他就充满了能力回到加利利。那以后施洗约翰被关进去监牢，因为他为神说公义的话，得罪了国王，就被关进监牢。以后耶稣就开始出来传道，那他传道的时候也是讲天国近了，这是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。刚刚我讲的那个就是马太福音三章一到三节，施洗约翰讲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到了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也说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好，然后耶稣的门徒，当耶稣要升天的时候，耶稣不是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，你们要受圣灵。好，那然后呢，耶稣说你们会从天上赐下能力，使你们可以从耶路撒冷，从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啊！所以他们就听耶稣的话，就等在耶路撒冷。五旬节到了，圣灵就大浇灌。那彼得都讲了一番道，圣灵感动他，就讲了一番道。好，那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的第 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，三十六到三十九节，我请你们读好吗？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。
故此，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”
还有三十九节。
因为这是应许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女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
三十九节的前面是讲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后面是讲我们这些外邦人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所以我们这些被神招来的人，这一段话告诉我们，当众人问说我们当怎样行，彼得讲三十八节，三十八节再读一遍好不好？很重要的一节哈。
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
我们的信仰，我们需要领受到神所赐的圣灵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，我们这个人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们能接待耶稣，也是圣灵感动我们去接待耶稣，把耶稣迎进来。然后圣经明明的讲，圣灵来就是可以叫人自己责备自己，因为圣灵来，他发出光来光照我们。那当我们的心蒙圣灵光照，我们发现我们有一些东西是神不满意，神要修正我们的，好，那我们就向神回转，那个就是悔改。好，那当我们悔改的回转向神的时候，那个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，所以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。那个受洗就是立志，那个信，以信为本，就是相信接受耶稣替我们死而复活。我也选择，我的意志也选择，让他的替我死而复活这件事可以临到我身上，所以我要跟他同死，就是他的死就是我的死，我愿意进入这个情况。我们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所以圣灵就做工，这样可以叫我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所以你看，耶稣的门徒为什么现在很多基督徒明明是信耶稣的？我今天从医院要回来的时候，一起他说好，他载我回来，他跟我说：“师母，请为一个桂兰姐妹祷告。”就是我第一天四月十号回来，我说我这个头发很难整理哈，能不能？帮我约一下这个桂兰姐妹。这个桂兰姐妹很喜欢替牧师理头哈，那她上次也是帮我剪头，她说她很乐意哈，她对牧师很尊敬。那因为我没有时间约去别的地方理头，她就帮我剪头发。然后呢，这个义起姐妹就说：“哦，这个桂兰姐妹呢， 他又经历一个熬炼。我说什么熬炼？人家告他。好，那这个桂兰姐妹在别的教会聚会，是透过一起跟他彼此认识，然后才认识牧师。他接触到牧师以后，他就很受牧师感动，而觉得牧师很有爱，而他自己在他原来的教会就被他们教会的弟兄呛了500万，借了500万就跑掉了。那这件事他先生后来很难过，先生本来也是基督徒，可是太太借钱给教会的弟兄，就被借了500万以后他就跑掉了。好，然后所以这个桂兰呢，对他先生都一声都不敢吭。他先生说，你信耶稣怎么信的？你怎么做这样的事？怎么没有让我知道？好，然后后来他又接待一个姊妹，因为他们一起到一个所谓什么但以理神学院去接受训练。那有另外一个姐妹也在但以理神学院毕业了，桂兰跟义奇都去但以理神学院受训，他们两个人没有结业，因为他们的先生都觉得要把家顾好，那他们就没有结业，上过没有结业。但是其中有一个叫姓彭的姐妹，我上次回来的时候有跟她接洽过。我觉得这个姓彭的姐妹要开始的事业怪怪的，但是我没有多说话。那结果她就被这个姐妹告，而且4月16号说她应该要去上法庭，她没有留意到，没有去，传票来了。所以这个桂兰姐妹就，她先生就更气了。她先生说，你信耶稣怎么信的？信成这个样子，我不信了，我不信了。那桂兰，我说桂兰为什么会接待这个姐妹？我觉得这个，我第一次跟她见面，我就觉得这个姐妹怪怪的。好，那桂兰说，因为她看这个姐妹很喜欢传福音。好，桂兰就是很希望传福音给人。他的那个美容院，就是他把希望这个成为一个福音站，人来都可以来听到福音。他就想，这个姐妹这么喜欢传福音，他就接纳她，好帮助她。说她说这个姐�妹欠了200万的债，他就尽量想帮助她，给她机会能够把钱赚回来，可以去还债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结果这个桂兰姐妹很想跟人家传福音，可是她所得到的，她自己的先生本来是信耶稣的，就因为她没有智慧的做法，亏了那么多钱。我们实在很同情她先生，那也实在觉得这个桂兰姐妹，那我就问义奇，他现在有没有去聚会了？他说他现在没有去聚会了。所以我们的信仰本来是一个好意，要让人家得永生，可是所以这个姓彭的姐妹，她跟人家传福音，她自己做的事情不合宜，她有没有悔改？没有。所以如果我们蒙神光照，没有切实的悔改，没有真实的悔改，我们不敢有把握说我们一定能进天国。说的严肃一点，应该说就不能进天国。那我们稍微不武断一点，我们只能说我们不敢有把握说这样的人可以进天国。而进天国是真的上帝应许我们可以进去的。我跟你们做过一些见证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地上都经验过神的同在。好，那所以这个第一个原则，我们一定要 真实的悔改，然后要选择，要立志，要跟随耶稣，这样子与耶稣，我们的老自己很大，对不对？当老自己在那边发动的时候，我们要愿意让我们的老自己跟耶稣一样死，愿意被十字架的大能致死，埋葬下去，放下我们自己，让耶稣替代我们而重新活过来。好，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真理。每一个真实要得着主生命，而且得得更丰盛的人，而且期待自己的生命被神改变的人，都需要有走这么一条路。好，没有一个人例外。如果我们不走这一条路，没有得到圣灵，我们生命是不可能被改变的。好，那第二个原则是什么？第二个原则是在信从主、经历他恩典的方式上未必相同。很多时候是不同，或许不同，好，所以我们不要去 copy 别人的属灵的追求方式，我们要自己来跟随耶稣，我们去学人家，好。我上一次回来的时候，有一个先生，他很被牧师的爱感动，他就牧师生日的时候就请他吃很高级的餐厅哈，然后他们听说哦师母在美国，哦他说下一次师母回来我也要请他。那这个弟兄呢，后来我回来他真的请我了。吃很高级的餐厅，我非常感激他。我说弟兄，我也没有服侍过你，好，那我先生也只是这样善待你，也没有说多怎么样服侍你，你就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不知道怎么回报你。我说我想我能够回报你的就是求上帝祝福你，让你能够受感动接待他。因为我们接待他以后，我们得了很大的从天上来的祝福。我说我只能一这样祈求来回报你哈。结果后来我听牧师说，哦，感谢主，嘿，神听祷告哎哈。结果有一次那个全福会，你们知道全福会这个团体吧？就是那个商业从业人员那个戴模式他们发起的。福音全备那个全备福音哈、哦、叫全福会。那他们在台中有一个聚集，那有人就邀这个先生去。好，那去的时候呢他们全福会很热情，那些弟兄都很热情唱诗歌，然后就拉着这个弟兄一起唱诗歌。哦，那一天这个弟兄呢这个先生呢很欢乐，几乎就是要信耶稣了。可是他的太太那一天请吃饭，他太太也在场，他太太就是对教会的事物非常热心。他们教会呢，礼拜一有什么节目，礼拜二有什么节目，礼拜三有什么节目，非常火热，因为教会希望大家都动起来认真服事，让教会可以增长。所以他的太太呢，哦，就接受这个呼召。结果他的先生说，你信耶稣，你一天到晚跑教会在服侍，你都没有时间陪我。这是一起今天跟我讲的，你都没有时间陪我，我这个当先生的在你心目中有什么地位？他又不想信耶稣了。所以你看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热心过头了，我们都没有在按着耶稣的这个训诲跟法度来跟随他。结果你看两个先生本来 一个原来是已经是基督徒的，另外一个是几乎就是要进入要接受耶稣了，可是两个太太没有让神的训诲跟法度来调教他们，结果两个先生几乎又都不信了。我说这个就是绊脚石。那所以这个就是刚刚第一个。那这个第二个呢，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我针对这个弟兄讲的。他说为什么牧师为人家脑干中风祷告他就得医治了，为什么牧师自己中风没有很快得医治？我说神对每个人的代法不尽然相同，甚至对同一个人，就以龙教士为例，他第一次病得医治经过8年，那个病得医治是非常大的神迹，那么在肚子里边那个肿瘤就突然不见了，太大的神迹。龙教士说我经历这个得医治的神迹是很大的神迹，但是更大的神迹是我的灵性大大复兴。所以龙教士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神开始重用他，但是同样的龙教士他以后他更爱主啊，以后灵命更高深啊，可是他第二次口腔癌，不知道他为什么得口腔癌，而第二次他要经历主的神医，神没有让他如愿，把他接回天家了。我说同样一个人，他灵命更高超，然后经历却没有同样就得医治。神个别的人有个别不同的代法，同样一个人个别的时候个别的事件也有另外的一个代法。好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这么做，好，但是我们不要用这个外面来衡量。所以这个弟兄他说他几乎没有办法接受，他为牧师祷告就哭，他讲一句话，如果牧师很快的这个中风就好起来，我就出钱请整个教会的人都去吃一餐大餐。我说弟兄啊，不是这样。所以我这一次的讲道就回答他这个问题，我就用一个，这是很严肃的事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去 copy 别人，模仿别人怎么样蒙神祝福的那个方式，也一样画葫芦，也想得到同样的那个蒙福的结果。其实神的做法不一定是这样。好，那我就用我自己，因为我自己我最清楚，就是我信主4年，我信主是神的怜悯，我信主以后我就进入学校团契，然后我就被神一方面聚会，然后一方面被神操练，因为我就一年以后我就成为同工，大三大四我就成为同工。那信主4年的时候，我回那个时候我在学校教书，我教书听到人说柯老师你好有爱心哦，这句话本来是称赞我的，可是这一句话却让我想起我曾经3年前我蒙神大爱充满的那一种滋润。我突然发现啊，我那个时候那个爱是游刃有余的下来，我现在呢啊，当老师爱的教育好像我从我的心里要挤牙膏把爱挤出来。我说我那个爱到哪里去了？我突然发现了，几年来一直都在忙东忙西没有留意到，可那一次当人家那么一称赞我，我突然发现啊，我那个爱的那个滋润，那么滋润我的那个爱漏光了啊，我的心里就觉得很大的失落。 所以我就很渴望再归回主爱里。好像我在学校的同事，我是我们学校老师年纪最小的，他们都叫我小柯小柯，连我们学校的干事，基督徒干事都说，小柯你怎么了，感觉好像你心神不宁，有时候看你心神不宁一样啊。我被他们问的，我就稍微讲了一下这个见证，他们说那你就往前再去追求嘛，哦，可是要怎么往前去追求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追求。后来神奇妙就带领一个很属神的一个胡敬清牧师，我细节我不能多讲，没有那么多时间。这个胡敬清牧师就是，总之是神带领我，就跟他相遇了，然后他就成为我属灵的导师，也成为我属灵的知己。他大概大我有应该有二三十岁吧，好，我那个时候应该大我有二三十岁，可是他非常了解我的情况，那神就借着他指点我。后来我就跟他问问题，问我这个情形，他跟我说一个原则，神带领你来这个学校教书，如果没有神清楚的带领，你就不要动，你就祷告主，让神来向你显明他的旨意啊。那我就知道了，我就安稳下来，在那个学校里边继续教书，我就心里就不会那么的心神不宁哈。那一年还要快要结束，我本来是带一年级班的，那一般跟我一起进去都是接着带二年级班，可是突然学校把我调到三年级班，就我一个啊，同批进去就我一个是被调到三年级班，那三年级班就是毕业班了，到了四月五月就要处理学生的毕业证书。那有一天，有一个礼拜天，我就好像心里急的，因为事实上我礼拜天上午在我原来的教会聚会，国语教会，这个胡敬清牧师也有国语教会，但是我没有离开我原来教会，我去他是另外一个教会的国语部跟台语部的牧师，牛佩林是英语部的牧师哈。那下午我就会去参加台语的聚会，可是那一天呢，礼拜早上礼拜天结束以后，我好像等不及，等不到下午去见他哈，下午就会见面了，就会聚会会见面，我等不及，我就骑着脚踏车就过去。所以那个胡牧师就觉得很奇怪，你怎么下午才见面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。他说，柯姊妹什么事吗？他觉得很奇怪。我跟他说，胡牧师，关于我前面道路的事哈。那他看看我，我说我等不及想要跟你谈哈。他说好好，你等我一下。结果他处理好他们教会的事务以后，他就跟我谈，他只问我一句话，他说关于前面的事，因为我在那边已经有不到一年了哈，的时候参加他的台语聚会，他说你最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，你碰到一些事，你有什么感觉？那我一听我就说，哦，我最近在处理学生的毕业证书，我感觉好像我也要毕业了。他就说，好，柯姊妹，时候到了，你可以离开这个学校了。他那么清楚，我知道他常为我祷告，所以他很清楚，他问一句话就问出什么是神的时候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说你可以离开，他就在，他说来，我们来感谢赞美主。这个牧师也很单纯，他没有问说，那你下一个工作要去哪里做，没有，他说主已经清楚，你不是问主你怎么样，你本来不是想要离开往前去追求主吗？现在主已经告诉你了，好，我们来感谢赞美主。他就在那边感谢赞美主哈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到西安堂来，我不太会赞美主， 我也是陪着陪着这样啊，就有点像那个牛佩林那样，就陪着陪着偷偷看他那陪着这样赞美。那他祷告祷告赞美一段时间，他说他就祷告一句话，然后停下来说，柯子妹，我们的阿爸父有一句话要给你。他就叫我打开圣经，诗篇四十五篇十到十一节，女子啊，你要听，要想，要侧耳而听，不要纪念你的名，你的父家跟你，你的名跟你的父家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，你当敬拜他。好，那当他读的时候，读到不要纪念你的名，好像圣灵就跟我解释，我的名就是我的学生，包括我弟弟高中要毕业，他说春佳，我们这个私立学校考大学可能有人会落榜，那可能他们需要有人安慰鼓励扶持，你愿不愿意当我们班这样子的同学的辅导。他说因为一般学校学生毕业了老师就都不管了，那你愿不愿意，如果我的学生有需我的同学有需要，我说如果我帮得上忙我愿意。所以我自己的学生跟我弟弟委托给我的学生好像就是我的名，然后你的父家就是我的娘家。当这个话一读出来的时候，我里面好像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就从我心中落下去，然后就神光辉映在我的里面，我自己都很讶异。那一天我骑车回家像是骑在云端，那我就知道我要离开我原来的学校，我就离开我南部教书的学校，因为是神的带领，还有这一位胡进清牧师，他的那个，他当时跟我说嘛，如果神要你离开，神会亲自跟你说，时候到了，好像我也要毕业了，所以呢，我就要追求，那个时候刘秀会介绍我到沟子口西安堂。因为在那里神借着荣教士主领聚会，神借着荣耀秀教士主领聚会的西安堂，我在那边追求，那边主的同在很丰富，我就去了。那还没有去就是夏令会之前一天，因为刘秀会就问我，他本来是邀我去参加夏令会嘛，哈。那他说春佳，四月多的时候你跟我说神的荣光向你显现，那么奇妙，好，神又跟你话说不要纪念你的名跟你的父家，让你那么明确，神就是指引你要离开那个学校，去另外去追寻再得主爱的滋润，主这么明显对你说话，你怎么敢不听啊？他跟我说你的荣光什么时候失去的，他说他早先毕业以后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留在西安堂当童工，一个是另外那个研究圣经非常丰富的那个门徒之家，他们要把他送到美国去造就他，这两个他在做抉择。就在那个时候他差一点要选那个地方，结果一场大车祸把他叫醒了，他发现他的光失去了。好，他说今天礼拜天我们家没有人，你去跟神摔跤，你去跟神打交道，你跟神问清楚。那个时候那么清楚，因为本来我参加完夏令会我还就要回台南嘛，夏令会就是 六天七天嘛，我就要回台南。那他就说，你去跟神打交道，你跟神问清楚，神要你离开你的家，好，那现在你聚了会还要回去，因为学校给我安排当张老师带我去接受训练，明显这个不是神的带领。他说你怎么敢不顺服，好，这样啊，结果我就去打交道。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讲，我把这个过程讲这么仔细，就是说我接下来的顺服主真是神的带领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就在那边一首诗歌给我，这世界非我家，蔡淑娟的歌，这世界非我家，我无一定住处，好，哦主你知我无良又想你，好，若天堂为我家，我必留离无依。好，然后这首歌呢，其中有一首就是天上万众生徒，天上万众生徒向我呼召迎亚，我好像感觉他们跟我说，春家来走天路，就是那个时候我在那边祷告的时候，这一首歌就响在我的里面，一直唱一直唱，来走天路。啊，我怎么走天路？因为我没有很多积蓄，我的妈妈去世，嫂嫂当家，只要嫂嫂一讲钱不够用，我的钱就掏出来，所以我不太有自己的积蓄。啊，我没有工作，我如果离开，我没有工作，那我怎么办？结果我继续祷告，然后那个时候恩光是不晓得27还是28集，我打开来看，就看到其中有一则，就是聚完会以后，神感动神的仆人讲方言，讲出来的话，然后翻出来，翻方言翻出来的那句话讲什么？孩子，你要信靠我的慈爱。就在那个节骨眼上，就这两个，好像我要离开学校，离开我教书的学校，要往前走，好像是一个踏空的，是一个空的。好，神要我因着信往前走，好像有点像那个约旦河，这些祭司抬着这个约柜，他们要过约旦河，河水还是涨过两岸。好，结果他们说祭司要站稳，把脚踏进河里，这样子，他们是踏进那个水流很急，涨到两岸的那个约旦河里，我是要好像要踩空往前行哈。那结果这一首歌跟这个话就交相在我的里面，一直回应。我最后说，主啊，我愿意。当我说主我愿意，那个信心油然而生。所以我从我的经验知道，当神命定我们一件事，我愿意接受，愿意跟随的时候，信心就来了。我们信心增长有时候是这样来的。那当然很多时候是我们听神的话，圣灵让我们经验到神，我们信心这样来的。那后来就证明我走对路了，我走上主的路了。为什么？在经过两三个礼拜，那个时候是七月份，到了那一年的大概12月左右，我们预备要过圣诞节的时候，上帝就差郑大卫老师来这个西安堂找有没有谁可以马上来教英文呢、啊？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呢，他长期的病假，学校没有办法安排那个代课老师，所以要 外请一位可以来承受他所有这些课的代课老师。我们的年轻人说，柯春佳你可以去工作了。第二天郑大卫牧老师就带我去了，立刻我就接上了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参加团契。参加团契他就希望我做见证啊，我就做见证，我就做这些见证啊。一听到我诗篇45篇10到11节，他耳朵就竖起来了。他那一天就说，哦，主耶稣你对我们的心说话。我心里想，我哪一句话是神要我对他们说的，我只是很自然的讲哈。原来诗篇45篇10到11节是他跟神说，主啊，我将来要当你的传道人，我的太太是怎么样心智的太太很重要。他读到诗篇45篇10跟11节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的太太要像这种心智的，要以敬拜主为念的，要爱主的。所以他心里就呛了一下这样子。那以后我们就彼此就交往，那就彼此仰望主，是不是主带领我们走在一起，然后以后就结婚，那以后自然就成为喜安堂的同工。好，这个是我这一方面的跟随。好，我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。后来呢，我现在要讲是另外一个弟兄，另外一个弟兄他很渴慕成为喜安堂的同工。我们每一年的夏令会都很多人来参加，礼拜三的查经都很多人，因为龙教室是一个很宝贵的器皿，那很多人都很喜欢当喜安堂的同工。那就有一个别人当喜安堂的同工，龙教室说因为是不发薪水的，只给你们那个房屋就是租金，其他你们要自己仰望主，所以你们要自己很清楚主带领你来过这个信心生活，而教会也要很清楚，要同时有印证才接纳。好，可是这个弟兄呢很渴慕成为喜安堂的同工，他没有要寻这个路线，他就想，他很热心，就想要跟我们一起追求然后成为同工。那结果就有别人跟他说，啊，没关系啊，你现在没有工作没关系啊，柯春佳他以前也是没有工作然后就跟随主啊，那后来就成为同工了。我一听吓一跳，我说我怎么样成为同工，是有一个神在我身上的一个历练，一个带领，我里面这样子然后踏上来，然后神带领我跟郑大卫结婚，然后进入同工的，成为同工的，不是我想成为同工我就成为同工。那别人跟他这样一讲，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听懂我为什么讲这个见证，就说我们不要 copy 别人，别人看我是没有工作而就来追随主，然后以后成为同工，他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，可是主在我里面是有一番经营，有一番那个带领的，所以我就用这个跟我们那个弟兄说，我们经历主的恩典，神给每个人的带领不尽然一样。他给那个姐妹脑干中风，牧师去探访他，让他知道他有要饶恕人的，当他愿意饶恕人，神迹就发生了，那是一个方式。可是神给牧师的是另外一个方式。好，那那我就讲，所以有人就问说，为什么牧师要会中风，会这样子？我说详细情形我不知道，但是 我直截 了当的回答这个问题，是神在制作我们这一家人，不仅牧师，包括我，包括我四个孩子。那为什么我那么清楚的这样子说？本来因为我当年我还没有结婚，在沟子口喜安堂青年礼拜六的聚会上，我在那边追求的时候，有一次安静亲近主的时候，我突然被带进一个很光亮之境。那个时候我以为我被带到审判台前，可是没有看到一个台子，只是很光亮之境。然后呢，诗篇一到诗篇一整篇那话，不是整篇的话，是四到六节，这个话就一直流窜在我的里面啊。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很快讲完哈，就是第五节，第五节哈，诗篇的第五节，第一章的第五节，他第四节说，前面一到三节说，人若怎么样怎么样，就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对不对？可是第四节却说，恶人却不是这样，不像一到三节那么蒙福，要像糠皮被风吹散。第五节说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第五节说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在义人的会中，恶人站立不住，罪人要像糠皮被风吹散。那个话就一直流窜在我里面。我这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，我的特点是我的儿子跟女儿都说我太简单了，我太单纯了。我那个时候就是很自然的觉得说，主啊，将来我们都要在你的审判台前的，主啊，我不要像恶人，像糠皮被风吹散，我要在义人的会中能站立得住。所以求你在我有生之年，你来炼净我，免得我到时候懊悔。好了，经过一些时候啊，我又跟神说，我追加一个祷告说，神啊，如果我在地上，你让我在地上有婚姻，那我的先生也要这样，将来不懊悔，所以你也要炼净他啊。接着又说，如果你让我有孩子，我求你也让我的孩子在有生之年被你调理得当。所以现在发生这些事。好，那我鼓励弟兄姐妹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啊，就用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，如果我们常常遵守神的道，我们就会住在主里。那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，我们照着去做，神就会赐我们很大的平安。我说当牧师中风这件事消息一传来的时候，我真的一点都没有惊慌，因为在此之前，大卫牧师已经不止一次跟我说，约伯、啊、因为我们两个人都面临考验、啊、他说约伯，神那么称许约伯，可是约伯到最后42章哈，我们看一下这两处圣经，我们就结束好不好？约伯记第42章，约伯记第四十二章，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四十二章一到，是不是五节？好，我们一起读。好好好，你们读，因为我跟你们不同步，好，你们读就好。
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。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
还有下面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那神就是在做这件事。牧师很多次跟我说，约伯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他跟神说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他说神在炼金，神要制作我们，我们要接受。好，那神万事都能做，特别是天然人的好，不出于主的好，有时候是最难改变的。好，那神要做他。好，那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跟第七节这一句话，他说我们一起读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第七节。这一句话是英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 William Wilberforce 这个政治家，他是一个富二代，他进入政治以后，他本来想退出，他去问那个写奇异恩典的那个 John Milton 啊，因为政治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他本来想退出，那这个 John Milton 跟他说，看着他说，可是我灵里感觉好像主要你留在这个地方。这个人是经历重生的，他是有重生经验的，后来就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。然后呢，他从年轻30岁的时候，他在英国的国会就发表第一次的演讲，废除奴隶贸易法案。经过了18年，这个废除奴隶贸易法案通过了。然后接着他也领导很多使命跟运动，道德重整运动等等。最后这个废除奴隶贸易法案后来变成废除奴隶制度在英国。那终于他一辈子就努力这个，终于在1833年英国完全废除奴隶制度。通过以后三天他就去世了。这个人活了70几岁哈。那这个人有一本书叫《兄弟相爱汉山河》，就是写这个故事。他就写这个人，他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，很为主，他在国会里边是为了主而在那个国会里边，为了推动神的旨意而站住。那个力量很不容易啊！有一次甚至跟那个国王打官司，因为国王想要废掉皇后。那个皇后真的很忧心，别人说你去找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， 只有他能够帮助你。这个弟兄呢就召集了他的那一帮兄弟，兄弟相爱汉山河，他跟这一班 同样尽情要为主的缘故在国会为国家制定良好政策的人，他们一起祷告，一直祷告，后来他们赢了，甚至跟国王打官司都赢了。他说他们的秘诀是什么？一无挂虑，因为他们这些人是在基督耶稣里的，他们是尽情爱主的，是遵神旨意行的人，所以他们呢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，他们就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他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临到他们。这个威廉·威尔伯佛说，这一辈子他从政，他被称为是一个优秀的英国的政治家，就是这一句话。那但是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，如果一个人不在基督里，他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，他乱祷告神不一定会答应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如果是在基督里，他明明知道是神，神的手是神的旨意，他只要祷告神一定听。那我很清楚大卫牧师这一次遭遇这些事是神在制作他。好，所以不要怕，只要信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。就像他在病床上常常讲的 We will win。 他的50多年的室友，上下铺的室友听出是这样，好，我也是揣测听出是这样，好像他常常为征战的，为这个信心在征战。我跟他说，我们没有违背信心，好，我们这样做没有违背信心，好，那会得胜。我们这个姐妹她不懂英文，她说，柯姐，我听到郑哥常常讲类似这样子的英文，所以我相信神，所以我们不要怕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
谢谢师母。